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我们就读到这儿。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有一些背景。伸出祷告，伸出就是在下午三点的时候，那犹太人一般呢会有一天有三次祷告，所以伸出呢是下午三点的那次祷告。这里说彼得和约翰他们就去圣殿，这个时候圣灵已经降下了。在此之前呢，彼得讲了一篇道，有3000人信主，所以那个时候呢福音非常的兴旺。然后当彼得、约翰他们进殿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呢？他是说是生来就瘸腿的。然后在门口呢，他这个门口叫什么呢？叫美门。如果大家有这个圣经呢，你要看看后面的图片。这个美门这个位于什么地方呢？腾生可不可以把那个图再给我们看一下？第三个这个。我照了一个哈，这个美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外面，所以这个美门呢是进圣殿的人一定要经过的那一个门。但是呢，它处于哪个部分呢？处在这个外邦人院和这个里面是男人和女人院的这个中间，所以这个人呢就被天天抬到这儿，他来要钱。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习惯当中，好像是如果要是去圣殿去祷告啊，去敬拜，如果要施舍钱财来说，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就天天就抬到这个门子，他去要钱去。可是当这个人呢看到彼得、约翰的时候呢，彼得、约翰就看他，然后呢彼得就说，他说你看我们。然后接下来呢，那个人当然一听说有人叫他，他肯定心里很高兴，因为一般的人可能到那里，如果给他钱，可能也许就因为他是这个瘸腿的，所以他一定是可能是坐在那个地方，那可能路过的时候把钱就丢给他也就罢了。可是当有人对他说：“哎，你看我们”，他肯定是想今天可能这个人会给我很多钱，所以他就赶紧看这个彼得和约翰。可是当他看的时候呢，彼得说的第一句话却让这个人很失望。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不知道在大家在美国这边开车的时候，到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经常会看到有人举个牌子啊，这个是写的什么？这个没有工作了，或者什么 homeless 没有这个家了，然后是什么呀？要钱，对吧？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停到那个红灯那边的时候，他就会靠你的车这边，他要向你走来。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车窗放下啊，如果对那个人说：“哎，你过来”，他一定很高兴，他一定是认为你给他钱嘛。而他等他过来的时候，你告诉他：“对不起，我没钱，我也没有这个食品给你。”你想，如果我们说这个话的话，那个人会怎么做？啊，肯定生气，可能会把那个牌子会好不好会砸向我们啊啊！所以你看这个彼得呢，哎，告诉人：“哎，你看我们。”结果一到了他这个说的第一句话：“对不起，我没钱。”你说这个人听第一句话的时候他一定很失望。然后接下来呢，彼得又说了第二句话，他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听到这句话他肯定有希望了，原来彼得还是有，对不对？还是有要给的。然后接下来这句话就更厉害了， 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句话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这个完整啊，在那个英文翻译里它像一个命令句，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后面只是有一个词，就是 walk， 就是走，起来走路。接下来呢，彼得就拉他的右手，然后呢这个人就起来行走了。这个人呢原来是在门口天天乞讨的，然后接下来他怎么说呀，从他们进了殿是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一个瘸腿的，然后呢讨饭的，这个时候因为彼得的一句话，他可以进到殿里去开始敬拜赞美神了。那我们想看看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我们先看这个瘸腿的人，这个瘸腿的人如果让大家用一个字，用一个动词来形容他的话，他在门口他在干什么？讨。所以这个讨这个词也很好啊，我想用这个要，对吧，这是他在要或者是求。那我们看那个彼得，如果用一个词来说，用一个字也 动词的话，你会用一个什么词？给。所以这段经文我想重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一个是讲要什么，那另外呢就是给什么。那中间呢彼得还说了，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所以呢我就又加了一个我们有什么。所以今天呢就会用这三个什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要什么，第二个是我们有什么，第三个是我们要给什么。我们先看看要什么。这个第一节啊，就是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啊。这个更有一个英文翻译也挺好的，我想他说这个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在三点钟的上圣殿去干什么呢，他把那个祷告翻译成祷告会啊，也就是说彼得和约翰他去什么呀，就好像今天我们参加祷告会一样。所以你看这个神迹啊发生呢是在这个去祷告的这个路上。所以我在这里也想鼓励大家哈，如果要想能够经历到神迹的话，可以去参加祷告会。所以这个祷告会啊一定会让你遇到神迹。我们先看看这个人啊，这个人他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门口。这个人有多大年龄，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看第四章的第22节，他这样说，原来借着神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40多了，他生来就瘸腿，所以对他来说瘸腿是一个事实，是习惯了，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还能够站立起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后天因为比如说意外受伤了，可能我们还可以有医治的希望，但是对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他可能不会想到我还能够站立起来。所以对他来说呢，瘸腿就是一个事实，所以被人抬到圣殿门口去要钱也是他应该做的。所以这个是瘸腿的人能够做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他要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呢大概十几岁吧就是成年了，所以如果要是按他成年以后去可以去讨饭的话，那他至少在这个圣殿门口已经被逮去至少大概有20几年。所以他已经这么多年了，他天天被人抬到那里，所以对他来说瘸腿就是一个事实，不能改变的了。所以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有没有像这个瘸腿的人一样，这个瘸腿的方面呢？这个瘸腿的人他到了店门口他只知道要金和银，那我们如果是有瘸腿的方面，那我们也会不会只是要金和银呢？我想到了我们瘸腿的表现，其实当没有信主的时候啊， 我们都像这个瘸腿的一样，圣经上说我们都是瘸腿的，是瞎眼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吧，比如说去教会这件事情，去信耶稣这件事，我想呢好像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这个福音。所以呢，我想那个去教会在我的印象当中，那是一个很圣洁的，好像这个品格很高尚的人才去那里的，所以我呢就这样了。那所以当我们去教会的时候，也发现有的人呢，他把这个儿女啊送到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啊，这个师母很高兴他们来，完了就问他，哎，你们也来吧。这个父母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我们已经就这样了，哎，这个还是让孩子能够哈，这个好好的，这个能够在这个好的环境下生长吧。所以其实呢，就像这个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像瘸腿的一样，我们以为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不可能能够成为一个就像这个瘸腿的站立起来那个人一样。那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要的金和银是什么呢？我想跟这个瘸腿的人应该差不多了，我们要的都是一些生活所需的。甚至当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的也不是说我们想要主耶稣，对不对？我们也没有说我们想到教会了我们就想来寻求真理的。像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去教会没有别的目的，因为有人告诉我们那边有个英文查经班，所以我们想去，哎，学学英文呢，然后呢交交朋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所以这是我们去的。所以这个是好像跟这个瘸腿的人要的金银一样。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信了主，我们是不是瘸腿的呢？其实有很多的方面我们也是瘸腿的，比如说读经、祷告，来寻求神，这些呢，刚信主的时候，我都认为这些都是牧师啊，这个教会的那么些长老，还有这些执事，还有那些属灵的人才需要的，所以我不需要。所以刚信主很久的时候呢，大概一年多，我们连教会也不去。所以这些呢，我认为都是他们的，不是我的。所以对我来说呢，这就是我的瘸腿的表现。可是呢，很感谢神，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教我们信主的那对夫妇，他们就经常的打个电话发个邮件。我想这个就像抬那个瘸腿人到圣殿的那些人一样，他就用这个方式把我们就抬到了教会，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慢慢的能够成长起来了。所以我们信了主，其实我们也有瘸腿的。那我们有哪些要的金银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想我们已经认识神了，可是呢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劳苦愁烦。大家在这里，比如说我工作了，工作之后呢有和老板的关系，如果你是老板呢，你会发现跟下属的关系很难处，或者是呢与同事的关系。那在家中呢，比如说夫妻的关系，然后呢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包括我们今天已经到一定年龄，其实父母已经年龄很大的，你会发现跟那个父母的关系有的时候也很难相处。因为我发现，因为至少我记得我的母亲有的时候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发现他有的时候很不讲理，好像年龄很大了就又回到那个小孩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有的时候也很难相处。那当然了，在教会里还有什么同工的关系，所以这些关系呢，好像我们都希望每一次来到教会能够希望牧师，哎呀，告诉我怎么处理这些关系。你看最近这个老板呢又加给我很多的工作，然后我做了之后好像他又不高兴，然后呢有人就在背后啊，比如说这个打小报告说坏话。所以这些关系呢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非常的愁苦。其实我到这里，我发现我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我发现大家谈论的是常常呢就是这些关系让我们比较难，而手里的真正的你的工作好像大家很少谈及到，说我的工作太难了，我做不出来，很少谈到。大部分谈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关系的难处。可是呢这些关系我们每次来好像都想叫牧师讲给我们听， 然后呢，或者是在这个教会里我们请什么人来给我们讲。但是实际上呢，如果这些关系跟我们的主相比的话，我也把它比作是金银。如果我们只想解决这些关系的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跟这个瘸腿的人要的金银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也有瘸腿，那我们呢来到主面前呢也是要的一些金银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也就是说这个瘸腿的人他要的跟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要的是相同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到底来到主面前要什么？在圣经里马太福音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的时候，神一定有更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瘸腿的来到这个圣殿门口，他在这个门呢、啊、那个叫美门，那个英文啊他就说这个叫 beautiful gate。 所以那个门虽然很美，可是呢对他来说却不美。那个美门和进到圣殿里其实就是咫尺之遥，虽然很美，但是呢他只能在这个门里讨门口讨饭，他却不能够进到圣殿里像别人一样去敬拜、去祷告、去赞美。可是呢当他遇见彼得之后不一样了，虽然他要的是金银，可是彼得给他的却比那个金银更好。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当彼得把这个最好的，虽然他要金银，但是彼得把最好的给他的时候，他就站立起来了，而且呢他可以进入圣殿去赞美、去荣耀神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会要，我们也可能要的是金和银，但是我们相信呢神会给我们比我们要的更好的东西。我们在没有到这个奥斯汀之前，那个时候太太刚在美国找了一份工作，刚进公司，所以呢他就是工作起来呢好像是需要一些学习。那工作一段时间呢，他发现呢他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他是编一些程序，他的经理告诉他，他那个同事跟他一起在做一项工作，然后呢他就每编一些东西呢，他就会发现他那个同事去了就把他所有做的全都给删掉，然后呢再自己再重写一遍。所以呢他就让他这个工作上就很难，而且那个同事是个中国人，并且呢那个同事我们每次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还要带上他去小组聚会，他当然还没有信主。然后呢那太太他又不敢跟我说，怕跟我说了之后啊好像我会对那个人会有看法，所以呢他也没有说。所以他就工作上得有很多难。然后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同事是个印度人，然后呢他自己分配他的工作呀他没做，然后经理问到他的时候呢他说是因为这个原力那个某一个部分有问题所以他没有做。可是当他说这个话时，刚好呢太太是经过那个经理这个门口，被太太听见了。然后呢等到这个他这个同事出来的时候呢，太太就问他说啊，那你说是我的问题，我哪个地方错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然后我去这个修改。结果这个人呢马上跟他说，他说啊，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你看看他在这个经理面前呢是说别的人的，然后呢他当着这个太太面他就说，他又说不是他的问题。所以这些工作上当然还有很多的事，就让他的工作非常的难。然后呢他后来有一次他真的是觉得他自己有点扛不住了，他以前都没有跟我讲。后来呢那个事我记得是个礼拜四，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然后之后呢那天我就跟他一起祷告。那我们能求什么呢？我们来神面前就要说，神啊，可不可以求你帮助他把这些难处都挪去， 当然我们心里想的是跟神说，可不可以就是把他调一个部门，哎，或者是把他的同事，这个一个 team 的同事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结果呢，神真是听祷告的，第二天星期五下了班的时候，他的经理就把他带到他们那个 VP， 到他那个副总那个办公室了。然后呢，他的副总就告诉他，他说对不起，他说你被 lay off 了，工作没了。所以你看看，我们祷告哈，我们要的是这个帮助他解决这个难处，可是呢，第二天呢，神确实听祷告了，工作没了。你说那个难处还有吗？难处当然没了。所以我们求的，我们要的是什么呀？希望去改变别人，或者是把这个环境能够改变。可是神呢，却是做了另外一件事，把他的工作给挪掉了。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接下来他就有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刚刚到美国，所以呢，我们前面那个在加拿大呢，还需要这个报税。美国这边要报税，后来呢，我们一数一共需要报五个税。然后呢，他就开始，那好吧，既然这个被雷奥虎没事，他就在家里开始报税，把五个税全报完了。然后呢，接下来还有这样，他因为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毕业，论文还没有，老师这个修改还没有给修改完，然后呢，论文也没有答辩。然后正好这个时间呢，他的老师希望他回去去答辩。然后呢，他就用这个时间又开始把论文修改，然后呢，我们又回了趟加拿大，回去把论文答辩做完了。然后呢，接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是被 lay off 的，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如果被 lay off 你可以拿到这个失业救济，对吧？所以呢，我们就他又申请了这个失业救济。然后当他回去答辩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呢说，因为你还没有毕业，所以呢，他的老师又给他补了几千块钱。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又收到了这个两个国际会议邀他写这个文章，然后他就投了两篇文章，就把他论文当中两个部分拿出来投了两篇文章，而且这两个文章呢都被接受了，而且呢，因为他刚毕业，所以呢还提供他奖学金啊，给他了去这个欧洲，一个是在意大利，还有一个是在希腊的这个克里特岛。这个克里特岛大家知道，那个就是保罗提到了那个提多啊，他在那里建立教会，那个圣经里叫格里底，好像是那个很美的一个希腊一个岛屿。所以呢又给他这个两个会议，然后呢，所以呢就这样，我们不仅仅他在这个 lay off 这两个月，后来我们回头再一数，一个是他在休的这两个月钱比他工作的时候拿的还多啊，而且呢神又给了额外的，所以我们还去了一趟欧洲，去玩了一趟啊，我还特意去了那个提多在那建立的那个教会的那个遗址，我还特意坐的那个长途车还跑到那边去看一看。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在神面前啊，我们要的是什么呀？就好像这个瘸腿的人，他只要金和银，但是呢彼得给他的确实让他站立起来。我们也是，我们要的神什么呀？你把我这个周围的人是不是改变一下的？可是神却给我们什么呀？那些我们更需要的。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如果他还继续的工作，后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够每个周日啊，我们还可以一起去这个教会去敬拜啊，周五去聚会。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因为工作太忙了，连教会去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要的虽然可能是不好，但是神呢把那个更好的却赐给了我们，而且超过圣经上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这是我们要的，所以神呢他就是怜悯的。所以你看这个瘸腿的人他就要金银，但是彼得就把那个更好让他站立行走这个能力赐给了他，所以以后他不需要人抬了，他自己可以去挣钱，他可以养活自己，甚至养活他自己的家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可能要的不对，要的少神给的多，要的不好神可能给的更好，或者是我们要的是凭自己心意要的，神却照着他喜悦的认为最合适的给我们。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什么。那第二个我想呢， 我们来到神面前呢，要呢，当我们生命慢慢长大之后啊，我们就不会像小孩子哈，小的时候我们会管父母要糖吃嘛，对不对？只知道要糖，而且呢不管多少，越多越好，虽然父母不会给，但是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知道学会怎么去向神要。那我们应该怎么要呢？神要让我们学习照着他喜悦的要，这也就是圣经上说的，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在这个约翰一书里又这样说，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喜悦我们要什么，如果这样去要的话，我想神更喜悦。大家都知道很著名的这个所罗门的祷告，当大卫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了，因为所罗门还小，所以呢他就有一次在梦中当中啊，神就向他显现，然后神就问他说你要什么。这个所罗门他说了，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所罗门他知道这些百姓都是神的百姓，而且又那么多，他又那么小，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管理，所以他就向神要了智慧。当他这样要的时候，圣经上这样说，他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以你看他求的神就喜悦了。接下来就说什么呢？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然后接下来他还说了，他说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所罗门，当他求智慧要管理这些百姓，他不为自己去求钱财啊，求长寿，因为作为一个王的话，我想他最希望的是什么？他的王位长久。那他还有一个希望就是什么呀？他的仇敌越少越好，这样他的王位就可以稳固。可是呢，这个所罗门他都没有求，他去求智慧了。当他求的蒙神喜悦的时候，神说，他说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神就把富足尊荣和他这个一切所需的都给他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如果我们所求的蒙神喜悦，神不仅把那个我们求的给我们了，还有我们没求的，神也会通通的加给我们。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圣经上有四本福音书都记得一个神迹，大家能记得是哪个神迹吗？同一个神迹，对，五个饼两条鱼。这个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说男人有五千，当然加上妇女和孩子可能有上万的人了。当这个神迹行过之后，耶稣呢他就到这个渡到这个加利利海啊，加利利实际上是个湖那边去了。可是当他过到那边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参与这个神迹当中有很多的人啊，又坐船追耶稣去了，而且在这个湖的对岸找到了耶稣，然后呢就问，哎，耶稣啊，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才来找我的。然后接着耶稣他说，你们不要为那个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你们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你看这些人呢，头一天的时候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把饼和鱼给他们了，而且那个神迹后面还剩了12个篮子的这些饼和鱼。可是第二天这些人再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了另外一种话，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来找这个饼和鱼了，你要找那个更好的，要那个存到永生的。那最后耶稣他就告诉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就告诉他，你们不要求那个饼可以吃饱的，你们要求那个更好的，求那个可以让你们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我自己，你们要信我。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呢他是 要我们求，但是呢他需要我们求的一定是要让我们求那个更好的最好的，能够照他的旨意去求。我们今天刚才唱那首诗歌，我想可能也是一个写照。其实我们像以前呢说叫前所要是祝福，然后后面说今所要是主，所以我们以前求的是什么呀，就是求祝福嘛。可是呢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求那个主，不是只是要祝福了。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主，所以我们前面呢会求一些恩赐，在教会里啊服侍。可是呢今天神要我们呢不再求那个恩赐了，要让我们求那个赐恩赐的这个主他自己。所以当我们有了主的时候，我们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关系，比如说这个职场上与老板啊同事的关系，家庭当中夫妻的关系，还有这些这个儿女的关系啊，各样的关系，其实呢这背后呢其实有一个能够帮助解决这个关系更重要的部分。我们不是说这些关系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就像这个瘸腿的，他对他来说他只能求金银，因为他没有想到他可以站立起来。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想求的是什么呀，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给我们一些教导，或者一些技术上能够让我们把这些关系给解决了。但是呢如果没有解决那个后面根本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些关系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解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像我们比如说夫妻相处的关系，其实我们也知道圣经上说这个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啊，做妻子的要顺服。可是到了实际生活当中发现做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保罗其实说了这个几句话大家都记得哈，他说我想要立志行善这个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里面想做好，可是呢我们做不好，为什么？他说里面呢我里面有两个律，所以我要想这个行善的时候呢，那个肉体啊那个就想让我去行恶，所以他们俩是相争的。那怎么解决这个办法呢？保罗说，他说感谢神，如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什么呀？脱离那个肉身旧的这个身体啊和这个圣灵的这个相争这件事了。所以我们呢如果不改变生命，只是想去解决比如说夫妻关系啊，这个跟这个同事啊老板等等吧这些关系的话，是很难解决的。所以耶稣呢他一降世之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圣经里说什么，在以弗所书，接下来我们主日学会开这个课啊，以弗所书他就说什么呀，他说神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这个冤仇，然后呢他使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解决这些关系，第一件事我们要先解决与神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解决这个纵向的关系，纵向的关系跟神关系好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横向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解决。而且呢其实圣经上这些包括比如说夫妻的关系啊，跟这个职场老板的关系啊等等，都有一些原则，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做不出来，或者做了一个阶段之后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啊没有连上。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灯吧，如果假设这个灯没有这个发现不亮了，我就换很多的这个拿不同的灯泡来换，但是呢发现还是不亮。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发现问题出在哪，出在电那边了，那个电源没有通上，所以我即使我再换再多的好的灯泡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电那个接上。所以同样一样，我们这些关系呢是一个表现，但真正的是什么呀？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解决。如果跟神的关系解决好了，与人的关系自然就解决了。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要求什么，神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东西，那个东西在这个路加福音里他讲，那个最好的是圣灵， 圣灵可以带我们能够与神亲近。如果我们有神的灵，跟神关系好了，你再去解决比如说夫妻的关系、工作的这些关系啊，包括教会同工的关系，就会容易一些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呢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什么。那第二个呢，我们看看呢我们有什么。我们看圣经呢，当彼得对这个人说你看我们的时候，然后呢那个人就指望能够从他那得到什么，可是呢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彼得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金银了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啊，这个曾经这个他跟耶稣说啊，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所以彼得确实可能他已经把这个一切都撇下了，所以他在他身上可能没有什么。而且我们看在第二章的时候啊，在第二章最后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早期教会他们是这个财产都是公用的，所以彼得和约翰，而且他们去圣殿，可能他们身上确实没有金银了。那彼得有什么呢？彼得这个时候他有的是圣灵的能力，他有的是这个复活耶稣在他里面的能力，所以他有什么他就给什么，他心里被什么充满了，所以他的口里你就发现他就会说出什么来。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对那个瘸腿的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有的，只把我有的给你，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名。所以他给他这个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这个人就站立起来行走了。我在想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给，所以我们有什么才能够给什么。我还记得在那个读大学的时候，这个一个宿舍有好多的同学，因为快要考试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天天大家都在背那些考试题，而且我们那个课呢是都是这个选择题，所以呢这个有问题然后呢有答案，大家都在背。然后呢那天晚上第二天就考试了，所以那天晚上呢快睡觉的时候都已经大概很晚了，九十点钟了，大家还在看，然后呢就互相的在考。那有的这个同学就问出于比如说念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别的呢人呢答看看我选择对不对。哎，结果呢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就问了个问题，然后呢正好这个我有个同学在我的这个下铺，他就答出来了，而且呢都是对的。哎，后来那个同学就问，继续问那个另外一道题，就是问我下铺的这个，问了半天发现这个人没有声音。后来他去一看，打开他那个床，他拉了一个帘，发现他已经睡着了，他是在做梦的时候还在把答案说出来，而且说的是对的答案，这很神奇。所以就是说你看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因为为了考试，所以这个哈满脑的这个整个人啊全是这些考试题，所以呢人家那边一问他就说出来了啊。所以就是我就在想哈，如果我们里面被什么充满呢，你就会发现呢你就会讲出什么或者是给出什么来。不知道大家哈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包伯母已经哈到主家里了，因为我们跟包伯母一个小组，大家可能有的可能跟他们联系不多。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手里其实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写的哈，我觉得很感人。我就在想哈，我讲讲我们跟包伯母相处的时候，包伯父包伯母他们到这边退休了，所以在这边呢他们也没有工作，当然他住在这个儿女家里，也没有自己的房产，他们也不会开车，当然也没有汽车，对不对？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啊所要拥有所关心的问题呢，你就会发现呢他们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啊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你很难从他的口里谈论说哎呀这个我又找了一个什么好的工作呀，我的这个薪水又增加了多少啊，或者说我又换了一个什么多大的房子，哎，我又买了一个什么什么好的车，他们口中没有这些。每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包伯父最常说的一句话大家知道是什么？感恩再感恩。所以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了这些房子啊车啊什么工作的事，所以呢他们每天在家里头祷告读经，然后去传福音。 所以呢他们里面全是这些，所以我们一见到他们的面的时候，他们里面说出来的话全是这些感恩的话。包括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抱着这个哈来的这个，如果是那个我们到那个寿生家聚会的时候是姐妹的话，他就哎呀抱着我的好姐妹啊，然后这个好弟兄啊，都是这样的。完后之后呢，当这个一问他这个情况怎么样的时候，哎呀他说很感谢神呐、啊。然后之后啊，他比如说一问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查经一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哎全都是他们怎么给这个来探亲的父母传福音，然后呢他们每一天啊怎么样在家里读经啊，怎么样一直为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你看看他们这个时候被神充满的都是这些祷告圣经。我们知道包括每一说这个话，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去过祷告会，你听他祷告口里出来的全是圣经的话，全是背下来的，因为他被这些充满，所以他就给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如果我们里面有什么，你就会发现呢，我们才能够给什么，我们被什么充满，你就说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的彼得，他过去在主面前那些血气已经没有了，他的财产他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里面只有圣灵的充满，他只有复活的耶稣。所以当这个瘸腿的一遇到他的时候，他就把耶稣给他了，然后这个人他就可以站立起来了。所以我们有什么我们才能够给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呢第三点呢，就是要看看我们给什么。当这个瘸腿的到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说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门口，也就是说那些抬他的人能给他什么，只能给他把他抬到殿门口来。经过这个殿门口的人能给他什么，只能给他金和银。但是呢如果彼得这个时候也给他金和银的话，这个人可能一直还在讨饭，还在要钱。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这个人没有遇上彼得，他就一直在那个店门口讨饭。可是呢当他遇见彼得的时候不一样了，彼得把复活耶稣圣灵的能力给他，让他起来行走的时候，圣经里说他就进了神的殿，然后是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我们给什么很重要，今天对我们来说也一样。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你会碰到很多的有需要的人，在教会里来的也有很多有需要的人，那我们应该给人什么呢？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些关系生活当中一些难处，我们可以给他们去帮助他，比如说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他，你去照着这样去行，我们可以给他。可是呢他行了一段时间发现他行不下去了，这个我说了这些东西好像什么呀，就是金银，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他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我还记得在来这边之前，那个匹兹堡有那个教会的牧师，他跟我们讲，他说有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请他去辅导，这个因为夫妻吵架甚至都要离婚了，所以请他去辅导去了。这个牧师就去辅导到了那个家庭，然后呢他对这个夫妻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没有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他，说你丈夫要爱妻子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要信耶稣，如果你们不信耶稣，我没有办法给你做辅导。所以这个牧师他就把这个根源就提出来了。所以同样也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周围人呢有很多有需要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把耶稣给他的话，我们只是解决他一时的问题，就好像一个生病的人，你只给他这个止疼片，对不对？你如果我们生病了去看个医生，每一次去医生都给我们一个止疼片， 一次两次三次你以后不会再去看那个医生了，因为他每次他只知道给我止疼片，可是呢他就是不医治我这个病的这个根儿。所以我们给什么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呢，彼得呢他就把这个瘸腿的他的根源给他解决了，说你不是需要钱，你也不需要天天美人抬，我呢可以给你那个更好的，让你起来行走，你可以自己去挣钱，你可以自己去生活，你可以进到店里面去了。中国有句话大家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这两个鱼，前面那个鱼就是一个鱼，是什么呀？就是指的一条鱼两条鱼，那后面那个鱼呢是三点水加个鱼，也就是说我们给人呢，每次给人鱼不如给他去捕鱼的技术或给他这个捕鱼的工具。因为我们给人鱼呢，你给他了一次两次，但是呢他吃完了还会没有的，那我们不如给他什么呀，教给他这个捕鱼的这个技术，这样呢他就可以一直用这个技术，可以让他有鱼吃。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讲这个点金，那个我记得哈，以前听过那个好像有一个魔术棒，可以这个点什么就可以成为金子，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只是管人去要这个金子，哎，我没有金子了，你再给我点一点金子吧，那他可能拿那个棒再给你点一下的，然后给你几块金子，可是我们还会花完，那我们不如要什么呀，我们要那个点金术，对不对？那我可以，我没有了，我可以自己去需要，我就可以点啊。所以同样也一样，我们呢到底要给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需要人哈，在这里呢彼得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把耶稣给他，不要只是在他需要，只是临时的需要，你只是帮助他一次两次三次，那个没有办法解决他永远的问题，所以一定把耶稣给他。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听到的时候，牧师每一次他都要讲我们的罪，他要让我们悔改，要让我们回到耶稣面前。其实牧师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们要有耶稣，要得着耶稣，真的跟耶稣有生命的连接的时候，你生活当中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了。所以同样，既然牧师愿意把这些给我们，我们也要什么呀？今天我们知道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耶稣给人，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不要只是给人家鱼，给人家鱼他还会有了，我们离开的话他还会挨饿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后我们要给什么。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当彼得把他所有的给了这个瘸腿的时候啊，这个瘸腿的从天天被人抬变成了可以自己行走，天天在美门在圣殿的外面乞讨，变成了可以走着跳着赞美神的人。但是这件事情神迹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然后接下来呢，从十一节一直到第四章，彼得借着这个神迹他又讲了一篇道。当这篇道讲完的时候，在第四章第四节，我给大家读出来哈。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也就是说，当彼得行过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把耶稣给了这些人，所有的人，这些来到这个圣殿的这些人，结果这些人因为听到了耶稣，所以呢他们全都信了主了，男人就有5000。我们还记得耶稣行过的一个神迹，5饼2鱼，是有多少人吃饱了？男人有5000。所以耶稣说了，他说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还要行比我行的更大的事。什么是那个更大的事？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男人。今天彼得有圣灵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叫5000的男人再加上妇女孩子一起信了耶稣。所以彼得借的这个神迹让更多的人解决了他生命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什么，第二个，我们要想想我们有什么，那第三个呢，我们要 给人什么。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以前就是瘸腿的，是瞎眼的，可是今天主啊，我们谢谢主，有那么多你的儿女们把我们这个瘸腿的瞎眼的抬到了你的面前。主耶稣，你就用你的生命，主啊，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罪舍了自己，使我们今天瘸腿的可以站立起来。不仅仅主啊，我们不再在这个殿的门口去讨饭了，我们是可以进到你圣殿里面去赞美，去敬拜神。谢谢主，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有什么，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给别人给什么。谢谢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主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多多的扎根，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把主耶稣得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